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庭在7月12号发布了这个针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做出了判决，否定了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还有历史权利。中方表示绝不承认这个判决，但是不会持续进行人工造岛，并且在8月8号由美国智库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经在人工岛上建造了军机可以起降的机棚。南中国海的判决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威望造成了何种的影响呢？而这个月来他采取了哪些做法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经在人工岛上制造了机棚，这是否代表习近平已经骑虎难下，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只能够继续的一意孤行，任由情势继续升高呢？今天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敏先。何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再欢迎您。
您好，各位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虽然判决结束了之后呢，中国在国际上是大声的反对，但在国内呢似乎也比较遏制一些过度的民族情绪的用词或者是一些的风潮，那这是否代表说在中国国内其实也担心这是一个内伤，可能会对习近平的威望造成影响呢？您的观察怎么样？
就是利用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或者是这个国家主义这套东西呢，当然是有利于内政，就是有利于这个协调内部、统一内部，因为可以制造一些假想敌，然后呢，使国内已经非常尖锐的矛盾呢，可以转移一下视线。但是呢，这把火呢也不是很好玩的，就是说，如果玩得不当呢，也会烧到自己。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没有发生上一次啊，就是，这个在习先生上台之前，这个反日游行那样的那种极端的情况就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整体上来讲，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性，有一些问题。就产生问题，所以如果这个动作大了的话，也会影响到自身。如果任由这种爱国贼们去胡闹，有可能实际上对这个政权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采取了一种这个压抑的做法，不使这些声音过分的强烈。但是总体上来看呢，这个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外交啊，实际上还是一个错乱的状态，就是说好像是一个野蛮人进入文明世界。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在部落内部啊，这个内斗很内行，这个或者不这个，但是外交啊，与人交往这点，与外人交往，与外国交往这点，看来比较外行。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他不很在乎什么形象啊，国内外舆论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就是我行我素，所以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所谓韬光养晦啊，或者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啊，这些已经都放弃了，现在就是要持续的保持争议。然后是不是共同开发再说，我先占了再说，就是要使这种领土或者领海的争端呢长期化，这个呢可能也是符合这个所谓这个内政的这种需要，这是一个观察点啊。还有一个观察点，实际上就是海牙这个法庭的这个仲裁啊，当然是对这个中国不利但是你中国呢自己也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留下来的11段线后来当然在中共手里，为了要给一部分领土给越南，就变成了9段线。对于这个9段线的解释，从来就是国际法庭已经成立了，你不承认也不参加诉讼， 但是你自己也没有把这个从十一段线到九段线的这段历史说清楚，而是采取了一种中共自己所讲的那历史虚无主义的办法，就把这个事情反正我就是这样，我就这个领土就是我的，自古以来就是我的，但是呢从法理上来讲自己没有讲清楚，也没有因素，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呢，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不懂外交啊，也不知道怎么在国际上这个按通行的规则和其他国家打交道，但是也有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海牙仲裁的这个结果啊，它不仅是对这个南海岛屿主权对中国不利，它对于台湾来讲，台湾现在占有的这个太平岛，它也不承认它是岛而是礁，但是同样的困扰也存在，就是说对日本和对韩国，比如说冲之岛、钓鱼岛这样的岛屿，还有日韩争议中的这个独岛，啊，这个又叫主岛，这些个，按这个海牙仲裁庭的这个仲裁来讲，这些都不是岛，而是礁。那么主张200海里的这个经济区域啊，这个主张就很困难，所以现在日韩也面临同样的困扰。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共来讲就是把这个水搅得越浑越好，反正我现在就是长期占有，长期有争议，这样呢就使你们这个主权永远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个呢可能对外来讲就是采取这样一个策略，对内来讲那么就是这样的争端有助于保持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啊，有助于这个内部的统一，所以这两点来看，可能是一个今后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策略。谢谢。
是，好，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何明先生，我一样来请教您。刚才张立凡先生也分析了说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做法，不过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说所谓的刀光养晦之后，结果在国际上强势的结果却是在国际法庭上输了这个诉讼。然后所以说我想请教您，就说你的分析来看，中国国内是否也有声音来批评习近平为什么让事情走到这个地步，造成那个外交上的挫败，那这对习近平是否也造成了内伤呢？
我觉得首先邓小平的超光养晦的这个政策，就是错误的，就是老子一旦有了实力，有了一些基础，我就会翻脸不认人，所以邓小平也是一个功利主义政策。那么中国现在经济的实力、军事的实力，在国际上的某一种表现出来这种这种实力，当然是不是跟邓小平时代相比，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强硬一些呢？对不对？还是继续的这个装身子的？我觉得即使这种哪一个政策都是错的，今天的政策那当然也是错的啊，不是说今天表示强势就是对邓小平政策的一种反叛，邓小平那个政策呢并不是走向一种文明的政策，并不是走向一种国际规则的一种政策，只是说我暂时忍下来，等到我有了肌肉了，我再来这个亮剑。那现在习近平认为，或者是习近平的这帮人认为，哎，我们现在可以亮剑了，如此而已。但是中国的这种国际的作为一个新的崛起的一个大国，就是因为南海问题，因为东海问题被套住了因为你整天就围了几个岛这个他不像真正实际硬头的这种岛去争来争去今天表演一下，明天又抗议一下，后天又玩一个小的猫腻，但是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要么你在这里就打一仗，要么你在这个地方接受一种国际的基本上准则那么大家一起来建立一个和平的这个海洋那么你哪个都不采取，为什么哪个都不采取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共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个体制到底是个什么体制，它是一个霸权体制，它靠什么东西霸权？靠社会主义霸权吗？还是靠它的钱霸权？还是靠它的军事霸权？它不清楚它又不能完全的跟国际社会去对抗，但是呢他又想在国际社会的规范之下呢得到他一些好处，或者满足一些假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对吧？什么叫假的爱国主义啊？就是共产党现在所存活的这个爱国者啊，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啊，都是假的。海外的华侨的这些爱国者，基本上就是认同中国人政权的这批人， 希望去参加一个什么中国国庆典礼啦，希望在中国体制里面得到一些好处啦，或者搞一个三五只小猫的社团，找一个领馆来啊，出一个领事来出席一下会议了，就是这样的一些爱国华侨啊。这些爱国华侨如果他真正爱中国的话，他以他在西方的顺利，西方的生活感受，他当然就应该希望中国不仅是经济上要强大啊，政治啊，这个军事上要强大，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有基本上选择政权的这个基本上的权利，选择的这个机会。这些爱国者是真正的爱国者吧？他们是假的爱国者，那中国的爱国者也是假的爱国者，对吧？如果他真的是真的爱国者，他为什么要等到1997年回归以后再收拾香港？他早就应该把香港收拾了，对不对？你都不解放全中国了吗？怎么现在不解放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个爱国者，你应该调阅的早就把他拖回来，对不对？为什么不跟日本打一仗啊？对不对？你现在美国的军舰在这个南海走着走着，你为什么跟他打一打？这些都是假的啊！中国现在这个体制就允许了这么一等人存在，叫假爱国。另一种叫假爱国，像张先生讲的，支撑他政权的某一种合法性。如果他真的是敢跟国际社会顽劲的对抗，那他就吃亏大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共产党非常明白这一点。那些假的爱国者吧，以为共产党玩真的，对不对？啊，结果共产党他不会玩真的。那么南海这个事情，它会造成几个结果、几个状况下去。第一等情况呢，它是长期的僵持，既不会啊，因为什么菲律宾派出一个台使，或者菲律宾放出某一些身段啊，这个南海问题就会得到某一点解决方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它牵涉的这个利益不仅是菲律宾的，不仅是中国的，是整个南海这么多国家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的和中国完全取得这个共识的可能性其实非常之低，因为它的利益是互相交叉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会长期僵持下去。第二个就是美国啊，或者是周边的这个国家呢，他们因为南海这种僵持的状况呢，更有利于他们呢，就是站在一起啊，形成某一等对中共的这个抵抗。所以我们看到了啊，这个新加坡啊，对吧？新加坡是中共在寄予最大希望的一个盟友，因为他们在某等程度上啊，这个是这个治国的理念，他们好像很接近。哎，最好是搞一个威权统治，而我呢，把这个国家管得服服帖帖。他们非常中共非常欣赏这么一种体制啊，也在这个海方面定了自己的盟友。但是真正的时候，李光耀先生和现在李显龙先生都非常清楚，他们头脑非常清楚，只有美国啊，这样才能够维系亚洲的真正的和平啊。所以这个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反而因为南海问题越来越密切。那么南海问题使俄罗斯啊，也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因为俄罗斯希望跟越南搞好关系啊，对吧？然后又是日本和越南形成某一种同盟，所以这种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呢，使中共在里面不是完全得到好处的，反而相反呢，它得到负面的效果其实是更多一些。第一，在国际上面社会来讲，他是一个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人啊，他即便参加了海洋法。他不遵守海洋法的一个基本政策，完全认为他是一档废纸。但实际中间呢，他又在继续的来反抗这个国际法。在现实中间，他又开始不断的这个扩张。但是他扩张的时候，美国的航空母舰在旁边啊，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在旁边，又把他给套住了。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利用海洋认识最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和平的海洋法的环境有利于美国。也更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间的一个大国，它的需求其实是更多的，所以这样胡搅蛮缠下去呢，使中国是长期陷入到这个南海的纠缠中间，哎，没办法，不要说它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它其实成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资历和规格和都没有得到这个大家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长期的僵局，当然某一天它可能会发生某一种小的摩擦，但是如果它真的发生一个大的战争啊，或者是一个规模性的海洋战争，那么中共现在的这个处境，它的军力来相比的，其实它比甲午战争时期要糟糕很多，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付一个日本，它是对付整个东南亚的一些主要国家。
是的，好，谢谢和平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河北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和咱们嘉宾的观点有点区别。张立凡先生在咱们的节目中曾经说过，中国和美国如果爆发一场战争的话，将会诞生一个新的中国。我认为呢， 中国和美国如果发生一场战争的话，将会诞生一个新的地球。谢谢，再见。
是，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张立凡先来回应一下，你认为说美中这个可能会开战吗？如果开战的后果可能会怎么样？
开战的后果肯定是这个现在的领导人承担不起的啊，因为从军事实力上来看，中国根本没有力量和美国啊打一场在海上的局部战争，中国完全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而且这个对于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来讲，他正在这个通过军改来逐步的掌控军权，那么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就会打乱他这个全面掌握军队的步骤。所以这点实际上中美之间是有默契的，这个默契就是这个不久以前这个所谓中南海液化的时候这个习先生对这个美国总统的一种表白，这个表白就是今后两年这个我们要着力搞这个军队的改革。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不太可能在近期发生这样的战争。而这个历史先例我已经讲过，而且好像也是这位网友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谈到甲午战争这个我以前都已经表达过了。
是
这个那每一次的对外战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对外战争，其结果要么就是导致政权的倾覆，要么就是这个使自己长期陷于国际上的孤立这个呢，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谢谢。
是，好，谢谢张立凡先。最后一分钟时间呢，我们请和平先来总结一下这一次这个南海判决的一个挫败，是否对习近平他在军中的改革、对权力的掌控，还有对外交体系的掌控，让他的步骤乱掉了？
没有，没有，他们这个自己失败是早就预料之中，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去上法庭，所以他们知道会自己会输，因为国际政策的这个法律啊，没有太多出乎意料之外，他就是臣服海洋法。带岛带礁这些基本上的已有法律的一等认定而已，所以他们早就知道会输。而且呢，就是有时候领导人他就希望出现一些乱局，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他就会显示他的能力，他的作风，有时候利用一些危机呢来调整他的人事班子，为他的某一个政策理念呢没有提供这个机会基础。所以对于他来讲，有时候所以叫中国不是危机吗？中国这个词就很微妙吗？危险就是机会对于中共体制来讲更是这样，所以他们有时候希望危险多一点。
好的，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分析。关于南中海的判决满月，这个对于这个习近平的威望产生了何种影响讨论，我们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